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研读雅歌这一卷非常浓情蜜意的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的下半，这位新郎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这当然是对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回答。他们说道，回来吧，回来吧，苏拉密女啊，回来吧，让我们可以观看你。因此这位新郎问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你们为什么要看她呢？你们形容她像展开旌旗的军队。这里讲到的马哈念，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两营的军兵。你们为什么要观看她像两营的军兵跳舞呢？这个跳舞不是我们现代一般想到的交际舞或者是街舞，这里讲到的其实是一种战舞。当两营的军兵他们在战场上面摆阵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惊人的气势，那个动作的一致，那个阵摆开来的时候，在气势上面就要可以让敌人感受得到，要能够在战场上面借着摆阵的这个气势就可以使敌人屈服。所以这里其实仍然是在形容那个展开旌旗般的军队，那样叫人感到惊奇甚至于感到惊动的那个感觉。新郎问道，你们为什么要看他呢？当他问了之后呢，他自己回答了，他自己形容那个苏拉密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在众人眼中看到的。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宾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在这一段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七章第七节的描述，这是我们已经读过非常多类似在雅歌书当中的歌颂赞美的诗歌。这里当然是这位王他来赞美他的新娘。这个赞美呢和前面的不太一样，是这一次呢是从脚到头。这一次跟之前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一次呢是相当完整的，从第七章第一节你的脚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第七节你的身量你的两乳，整个算是相当完整的形容完。也许这里头 有一点点的暗示，暗示在婚前他的认识都仅止于一个表面。有好几次这位男生，这个新郎，他从头开始称颂、赞美、描述。他从头、头发，有的时候他停在两乳，停在胸部。总而言之，他几次的歌唱和赞美都没有从头到脚完全的描述、赞美完。在婚姻之后，这一次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把它全部唱完了，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说不定告诉我们，在婚姻里头我们反而认识得更清楚，也因着共同经营和耕耘那个爱情的缘故，我们所看见的更清楚，反而是更多的喜爱、更多的赞美、更多的吸引。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努力也值得学习的，让我们在婚姻里头因着更多的相处、更多的认识对方，我们可以在那里头找到更多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让我们觉得吸引的部分。第三个，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头的描述当中，稀奇的地方，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讲到，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我们知道在雅歌里头，很多的语言文字的选择都跟我们今天的表达习惯不太一样，可是第七章第一节这里的特别呢，是让我们大家都觉得稀奇的，是在所有的不太寻常当中更是觉得特别。他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如果让我们一般的人来写，说不定我们会形容的，我们会写的就是你的脚何其美好，你的脚非常的漂亮，我们不太会写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学者们注意到，在第七章开始，整个雅歌的那一个视野越来越宽广。雅歌前面非常强调两个人的世界，他们要进入内室，他们以这一个世界为他们的家，外面的青翠的草地好像是他们的床，外面看见的这些松树柏树好像是他们家门的栋梁一样。他们把世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渴望在世外桃源里头，在自己的园子当中享受自己佳美的果子。可是在七章之后，他们开始发现这一个世界呢，有更多其他的人，有更多的需要他们一起去经历，他们可以一起去经历的地方。这整个的变化呢，在第七章第一节里头似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暗示，也就是这里的鞋中。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家中，他们是不穿鞋子的，这是为什么下了床脚就会脏的缘故。可是这里呢却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显然他们预备进入外在的这个世界。不但如此，在这七节的经文，这一首诗歌里头，我们也发现有其他的在前面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元素。比如说第四节里头提到西什本巴特拉比门旁的水池，提到大马色的黎巴嫩塔，这一些呢已经离开了以色列的境内，当然在以色列境内可以远远的看得到，可是呢有更多的是必须要离开以色列境内，需要进到那外邦人的国家都市，你才会看到巴特拉比城门旁的水池，你才会看到黎巴嫩的高塔，你才会看到大马色。所有的这一些告诉我们，在婚姻爱情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结婚之后，我们仍然要守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头， 我们会发现我们被许多生活的压力所催逼，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进入世界。那些工作或者世界并不是单纯的让我们有收入，所以我们可以存活。事实上呢，两个人一起进入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共同的经营，有一起的目标，有一起的付出，有一起耕耘的对象，有一起侍奉的工作，都让这个爱情，让这个婚姻它更多彩多姿。这是第七章第一节开始那个描绘，在这里呢做了一些伏笔，有了一些铺陈，等到后面呢这个主题会继续不断的被发挥出来，更显明出来。当它被显明的时候，它就要强调这是圣经里头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做的是不单单是在自己的家庭屋子里头我们庆祝，我们享受我们的爱情，我们也要学会两个人可以一起进入这个世界，带着彼此的关爱支持，一起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我们的贡献。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刚刚读了第七章一到七节，这个新郎对新娘的赞美，从脚到头，非常完整的一首诗歌。在这里头，结尾的部分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和之前的发展不太一样。第七章第七节，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第八节他说：“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当他把他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之后，他发现他需要有一个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单纯只有这一些言辞，好像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一致，好像不是他真正所要表达的。这里呢，我想有两件事情他提醒我们。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心中的感觉表达出来？很多的时候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爱人，我们的配偶，他们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心中有许多的感激，我们有许多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被爱，我们觉得非常的难得，我们觉得感谢神。可是也许在华人的圈子当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习惯，我们总是不太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说出来，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我们的感受。当我们说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掌握那个感觉。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心里头是这样想的时候，它使那个爱情有更大成长的空间。第二个，在这里头，我想我们可以得到提醒的是，要让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可以成为一致。这些赞美感激的话，不是说了好听而已。我们看见 这个新郎当他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接下去他说我要上这棕树，我要抓住枝子，因为他所说的是他心里头真实的感受，是他真正想要的，所以呢当他说了之后，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渴望进到那里，渴望上这棕树，渴望抓住枝子，渴望在那里头闻那香如苹果的这一些果子。这让我们发现为什么爱情它可以成长，因为它确实有感受，它也确实有行动。当感受和行动可以一致，那个爱情呢就好像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它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盼望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爱情的世界里头，我们也学习像这里雅歌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把心中的感受可以真实的，可以不要有太多保留的表达出来，说要说真实的感受，不是单纯只是让对方能够觉得喜欢而已。当我们表达真实的感受，我们也要有所行动，让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言辞可以有一个好的配合。第七章第九节，接下来他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们上一次谈过，这里第七章第九节在整个雅歌书里头是一个非常大非常特别的发展。它特别在于上半句，你的口如上好的酒，这是新郎唱的。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女子这个新娘就接着说，那个酒呢是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这里两个人的对唱，两个人的你唱上一句我唱下一句，显然需要非常非常好的默契。在婚姻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当然是一个培养默契最好的时候。我们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太需要多说一些什么，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只是讲话的口气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到底要说什么，或者我们要什么。在这个默契当中呢，在雅歌的呈现，就是这里的第七章第九节，这里的默契还不是在于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不是在于两个人对外面的人在交谈在处理公务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彼此的想法和感受而已。那样子的默契当然是非常好也非常可贵的，但是这里呢，这里的默契在于两个人的彼此的对说彼此的对唱，在那个对于我要什么你对我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面，在谈情说爱上面的默契，这个默契是我们比较少注意的。我们常常想到的默契是，如果我在这里工作，我需要一支笔，我需要一张纸，我需要打一个电话，你可以在我不需要特别多说什么的情况之下为我做到。我在说那样子的默契当然很好，但是呢，在爱情的生活里头，单单只有这样子的默契是不够的，因为那样子的关系仍然太工作，说不定呢，讲得更极端一点，它有相当的势力，它有相当的现实，是因为做一些什么事才有那些默契。我们需要更多发展，知道的是我们对于彼此的意义，在那一个谈情说爱当中的那个默契，让我们发现我们对于我们的配偶来说是独一的，是不可缺的，是我们让我们的配偶他的生活充满甜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新郎唱道， 新娘接着说，唯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第七章第十节，这里有一个好像总论一样，把前面整个的这个关系呢，把它总结起来。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女孩子说，我不但成为那个上好的酒，被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他的嘴中，好像被他喝了，被他吃了，进到他的体内，我完全的属于他。不但如此呢，他对我也是一样的，他也恋慕我。恋慕这个字在整本旧约圣经里头只有出现过三次，两次在创世纪里头，一次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恋慕不一定是不好的。在雅各里头的这个恋慕，这个彼此相属，这一个在彼此身上找到甜蜜，找到满足，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生活的价值，这个恋慕呢是非常健康的。神所设立的婚姻，在上帝计划当中的爱情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他要让夫妻彼此相属，不但彼此相属呢，他们渴望在一起，他们彼此恋慕，他们发现这个关系是独一的，是不可缺少的，是让他们可以有勇气有力量进入世界发展抱负，提供他们的才干，贡献他们的所学。从这里出发，从这个婚姻，这个爱情，从这个相属和恋慕出发，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恋慕关系，而不是一种病态的。我们一定要和对方在一起，如果三分钟没有看见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呼吸，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思想。那样子的恋慕是一种病态的恋慕，那样子的恋慕没有真正相属的感觉，那样子的恋慕说不定有很多控制的那个成分存在。这里告诉我们，恋慕这个字可以使爱情婚姻往正面的方向走，活出神原来设计的美好，它也可能呢被充满罪恶的人带往负面的方向走，成为魔鬼攻击我们，成为魔鬼控诉我们的方式。在这里雅各要做的就是，他告诉我们，在上帝的设计里头，婚姻和爱情可以是怎么样子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彼此相属和恋慕的关系可以成为怎么样子的正面，不但对彼此来说是帮助，是祝福，对于周围的人来说也是值得羡慕的，值得称许的，对世界来说更是正面的力量，更是这个社会和家庭稳固的基础。这是圣经的爱情，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爱情。第七章第十一节开始，他唱道，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七章里头，雅各书的这一个世界，它的视野从两个人的世界往外在的世界更多的宽广起来，好像他们要进到那个真实的世界里头。在第七章的开头提到了一些遥远的城市，比如说黎巴嫩，比如说大马色，这一些遥远的城市让整个诗的那个格局变成宽广起来。可是不是单单只有遥远的城市被提到而已，好像一些提醒。第七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一对新郎新娘，他们真的开始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往外走了。 本来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内，王和他的新娘当然居住在王宫当中，耶路撒冷城大概是他们最常进出的地方，他们可以只待在王宫当中，继续经营他们的爱情，享受他们两个人的世界。可是呢，第七章第十一节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是没有田的，所有的田地都在耶路撒冷城墙之外。在耶路撒冷附近其实是没有村庄的，有的都是护卫城，都是像卫星的城市一样。所以呢，这里的图画是他们两个人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因着他们彼此相属，因着他们有许多的甜蜜和爱情，那个爱情有一个非常大创造的力量，让他们愿意进入那个世界，一起尝试，一起经历他们所之前没有想过的。这个王，这个贵族，现在他要进到田间去，他要在村庄里头来住宿，他要试试看早晨起来的时候到葡萄园里头去看看葡萄是不是发芽开花了，石榴是不是放蕊了，并且他要在他的门前预备各式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为他的爱人来存留，他要来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好让他的爱情可以更多的成长。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婚姻之后，可以两个人一起来共同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共同参与一些新的工作或者服事，对于婚姻和爱情来说会是非常大的祝福。如果我们可以在侍奉、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对方的恩赐才干，发现我们可以支持对方，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新的对方、新的特质，发现我们的爱情原来可以成就这么大的事情，那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这是雅歌第七章里头所教导我们的，神要让我们的婚姻和爱情成为这一个世界的祝福和影响。但愿我们都可以尝试。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